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但是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在他里面永远不会，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撒玛利亚人，如果讲到我们的经历的话，我们不是从世间开始吗？我们不是很清楚的，我们里面有一口井，就是我们的灵的深处，外面还有一口井，就是这个世界的井。世界虽大人心，世界虽大人心虽小，但是世界永远不能满足我们，因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。所以萧伯纳说过，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，一个悲剧是你得不到东西，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，这是第一个悲剧。第二个悲剧，你想得到的东西你终于得到，这是第二个悲剧。所以人生永远没有满足，凡是喝这个水还要再渴。但是中文有一句话，要在你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，一井的三个字没有了，其实原文是有的，意思就是说外面有一口井，你明白吗？你喝了这个井，喝了世界的水还要再渴，但是凡是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不是从水道里面进来，从里面把我们打开的吗？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世界是我们的第一站，就好像世界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站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世界第一个祭坛到伯特利第二个祭坛，到希伯伦第三个祭坛，到什么？到耶路撒冷第四个祭坛，是从世界一直到耶路撒冷，清楚吗？世界是生命的中心，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，是宝座的中心。你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两个中心，所以一个代表的是约瑟，一个代表的是犹大。但是很清楚的，今天到了新约，旧约的世界就是新约的叙加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喝了这水还要再渴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，你看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慢慢你到，这是第四章，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在世界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从世界到耶路撒冷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世界的时候，从他的腹中，不是，是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你看泉源在里面涌流了，但是到了第七章，第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怎么从世间的经历就会跑到耶路撒冷的经历呢？怎么从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一直到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呢？生命从我们里面满溢出去，这不是从世间到什么的故事吗？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吗？那这里面一共有四座祭坛，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读到第七章，你刚好看见神行了四个神迹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圣殿的水还在门槛底下的时候，你要量的，量一千肘就慢慢到膝盖，量一千肘再量一千肘到腰，最后变成一条长江大河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起头是一井的泉源，后面就变成活水的泉源。所以经过四次的测量，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四个神迹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指头，十字架在我们上动了四个指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经历应该像亚伯拉罕的经历。因着有四座祭坛，从一个奉献，更深的奉献，最高的奉献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因着我们奉献的缘故，十字架就用他自己的荣耀来测量我们。当他用他自己荣耀来测量我们的时候，你看见自然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什么？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约书亚不是承先启后吗？约书亚不是先是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，从亚伯拉罕看见他四座祭坛，后面当你要解释整个迦南，整个埃，这个犹大的产业的时候，你看见从那个地上出生，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大卫的王。 那结果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，果然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只有约瑟加上大卫才能够代表我们的主，才能够把我们的主各方面都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天国为什么要进天国呢，进天国就是进迦南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进天国问题是你服在哪一个王底下，不是扫罗的王，不是世界的王，那个国是世界的国，但是我们的主的国乃是仁爱的国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清楚的，同样的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，同样你看见吗？那一次我们那次在创世纪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但是到第四章生命在我里头，因为我若喝那个水就永远就能够成为一井的泉源。但这是开始，这是世界，经过我们的奉献，感谢主，圣灵就开始我们工作了，就开始雕刻了，明白吗？就动他的指头，然后慢慢测量我们，测量我们，再测量我们，结果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。什么时候我们长大了？起头我们是享受这些产业，我们吸取续家的井，我们就满足了，我们就长大了。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呢？要怎么样？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只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，而且现在保罗要让我们看见，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怎么样呢？不只让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不光是荣耀，是丰盛的荣耀，我们真的觉得不敢当。我们讲到他的迦南美丽，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说那是丰盛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像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，神没有撇弃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要叫我们变成什么？变成他的产业。然后请记得，大卫是从牧人，是从羊圈里面把他呼召出来的，他要牧养神的产业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不光如此，好牧人也管理神的产业，我们都是他的产业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，有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作王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想到整本的约书亚记，我们也想起整本的圣经，你看主的话不是那么丰富吗？所以但愿主教我们有个悔改的心，我们轻看神的话。我们以为说那些字那些地名人名没有什么意思，但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，你真的能够找出其中的丰富来。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太短了，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3个7个钟头还很短吗？就着我的记录还是很短的，因为我每次去巴西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这个什么撒加利亚书是20个钟头嘛，但是呢我在巴西的时候是用40个钟头讲的，而且是2年讲的，一年是一个礼拜讲一个礼拜，当然没有像这样讲不行的。那么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我们一同讲这个撒加利亚书，要分上下集才能讲完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话是丰富的。所以这次呢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，所以我们称它做约书亚书一撇，只是一撇而已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回去，我们好好把这一撇再好好看一下，求主呢对我们继续说话。请大家记得，我所得着的只是这一块，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有的我没有的。所以如果这一次你回去好好把这些话好好的消化过，弟兄姊妹，你好好再供应出去，我敢说弟兄姊妹，你讲的是从亚瑟的角度讲的，他讲的是从加德的角度讲的，他讲的是从以法莲角度讲的，这就是教会的丰富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丰富，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就是了。 把这个砖丢出去，希望明年后年你们能把玉归还给我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我想感谢主，既然主把这个时间给我们，我们最后把感谢归给他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些都是你的怜悯。主啊，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，你对我们说话。但愿这一次的话有永世的价值，但愿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。我们仰望你，这些话紧紧地跟随我们，特别对年轻人说话，叫他们能够勇敢向前。他们不需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，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圣经里面的丰富，我们看见其中的奇妙，我们看见律法的奇妙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虽然聚会散去，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，继续借着录影带说话，也继续录音带说话，对近处的，对远方的。主啊，凡是你自己的旨意所要做，但愿这一次都能够做成功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